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真道分解，在这里除了乐意，肯定还有两位非常好的搭档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心。
你觉得自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吗？
有时候是，有时候不是，因为你要根据不同的场合。
什么场合你会是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呢？
比如这个人和我关系很好，他又不介意我这样去问的话，我会去问一下。
我那年轻的时候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但是慢慢年长呢，甚至到现在就基本上都不会，因为我慢慢发觉人很复杂，最好不要多问。
是吗？我从前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人，现在发现不一定要这样，有些事情你问对方，对方可能也不明白，而有些事情呢是奥秘。那今天为您介绍的苦主呢，是乐意最喜爱的圣经人物，就是爱寻金问底的约伯。
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
你们要留意观看，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
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？
来，我来和你们同行。
来吧，让我们穿越古今，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。同行，同行，同行。
那我们先介绍没有遇到苦难之前的约伯。那约伯呢，不是高富帅，可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三个字来形容他，就是大不好。
这个大家都点出很有意思。圣经呢，约伯记呢，他怎么说啊？介绍约伯说，这个人在东方就为之大，就是地位高，影响力大。
哦，这是一章，但是二十九章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，对吧？
对，新译本的二十九章约伯记了应当。那么第七节呢，哪里就说我出到城门，就是古代商业政治中心和法庭所在地啦，这个城门。我出到城门哪里去？在广场上预备我的座位。那么第八节说，年轻人看见我就回避。年老的也起身站立。第九节说，王子就也可以解释作为领袖，就都停止说话，并且用手掩口，众领袖都不敢作声，他们的舌头紧贴上颚。那你看这样的表达，他的气场多大？
对，人人都很尊重他，就是他是影响力很大的人，所以称为大。那么富方面呢，是指他富有啊，他的家产有7000只羊啊，3000匹骆驼，500对牛，500头驴子，并且有许多的仆婢，这是一章三节说的，所以他是非常富有的。
好了，这个好的方面呢，主要表现在他家庭比较好，比如说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，还有他生养众多，家庭关系呢彼此的都非常的和睦，兄弟呢常常设宴彼此的宴请，当然了也不会忽略姊妹，就是女性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他对弱者好。我们可以从31章可以看到，约伯呢，他公平的对待仆人，扶助寡妇，给孤儿食物，还有给贫穷的人的衣服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他对神也非常的好，他常为儿女献祭，连神也对他很满意，说自己的仆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我们可以看约伯记的1章8节，还有2章3节。
所以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完全呢在经文里面就是纯洁啊，无可指摘的意思哈。那这么一个大富好的人呢，却突然遇上飞来横祸，
真是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。那一天突然我的家产全没了，牛、驴、羊、骆驼，不是被人抢走，就是被火烧死了，而仆人也被杀了，被烧死了。最让我受不了的，
是我的儿女，我的宝贝儿子女儿，一刹那之间被塌下来的房子压死。都死了，一个也没有留下来。唉，这还不是苦的尽头呢。不久呢，我无缘无故的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，唉，痒得要命啊，痒到日夜不能睡，要用瓦片刮身。妻子看见了我这个样子，居然跟我说，
你还坚持要做纯正的人吗？你咒诅神然后去死吧。
我没有诅咒神啊，我只是反问妻子，难道我们只能接受从神来的好处，就不能接受灾祸吗？啊，我孤单地蹲在城外的灰堆里，从前尊敬我的人现在嘲笑我，甚至吐口水在我脸上。这个时候，我的三个朋友从老远跑过来找我，他们很体贴，一言不发，陪我坐了七天七夜。后来我实在太痛苦了，我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，我说，愿我没有生出来就死去，死对像我这样痛苦的人来说就是解脱。你看世上受患难的人就像四面被神围困一样苦啊苦啊。朋友们一听我开始怨命怨神，马上就来训我了。之后他们重重复复长篇大论地来攻击我，
神一定以因果报应人，你受苦一定是犯了罪，被神降罚。
他们拿不出证据来，但是却胡乱的猜测，
说不定你孩子犯了罪，
你可能暗暗犯了别人不知道的罪。
你呀，要脱离苦况，就得快快的向神认罪。
我越听越火，我拼命地列举实例证明自己无辜没有犯罪，可是我怎么解释甚至启示他们都不相信我。但无论如何我不会迁就他们说假话的，我到死也会不放弃我的正直。我悲愤莫名，真希望神能现身听我辩白，还我公道，告诉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苦。但神却好像隐藏了，不理会卑微的我。我越想越崩溃啊，我以前相信神是公义的，赏善罚恶的，但现在我看见我这些好人就是遭遇不幸，但有些恶人呢就事事亨通。难道我一向敬畏的耶和华是这样善恶不分的吗？神啊，请求你和我对话。神啊，神啊，请求你和我对话。
刚才就为您介绍了约伯遇上苦难那个大概的经过，故事呢也是剪辑自故事新天空里面抽取其中部分的。那约伯呢是不知道自己遇苦的原因，但我们是知道，因为我们看约伯记，那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有天庭的两幕哈。第一幕讲什么呢？记载着约伯记一章谈到耶和华问撒旦，看到他的仆人约伯没有，神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但撒旦说，哎，这个约伯敬畏你呀，只是因为你呀保护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，赐福给他。而且撒旦还扬言说，啊，神啊，如果你收回他拥有的一切，约伯必弃掉你。于是神说， 约伯的一切都在撒旦手里，但是撒旦不可加害约伯，那是第一幕哈。那第二幕呢，记载在约伯记的二章，那里神再向撒旦称赞约伯，他说虽然约伯被攻击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撒旦却说他不诅咒神呢，只是因为灾祸还没伤及他的肉体，如果他的身体被攻击，他必会弃掉神的。结果神说约伯可以在撒旦手中，只是撒旦不准夺取约伯的性命。那从这里我们看到约伯受苦是因为撒旦质疑他敬畏神的动机，神容许撒旦的攻击临到约伯，但同时也对约伯的苦难立下了界限，那是非常重要哈，撒旦不能逾越的。不过约伯和他四周的人是完全不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的。人在受苦的时候，或者看见别人受苦，总是会很想找出原因。在约伯记三到三十七章，约伯的三个朋友，约伯自己还有另外一位叫以利户的，都分别就约伯为什么受苦呢讲了自己的看法。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只看三个朋友和约伯的看法。那首先是三个朋友，他们认为约伯受苦的原因呢，简单来说很初步定案，神一定以因果报应的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按此推理啊，约伯受苦反应一定是与罪有关，被神惩罚。虽然他们拿不出证据，但是他们指控约伯啊，如果说自己没有犯罪呢，可能就是孩子犯了罪了，也可能约伯呢表面是个好人，暗暗犯了别人不知道的罪也说不定。那么出路很简单了，既然肯定是犯了罪了，那就要脱离苦况呢，就快快向神认罪。那这三个朋友反映的背后的神人的关系观念是怎么样呢？就是非常功利的，人与神相交是为了避祸求福。那么约伯呢，对三个朋友这样解读他的苦难有什么回应？
我们可以用三个简单的词来表达这个回应啊。第一个就是恕，受苦的恕。那么变，善变的变。还有一个词啊，就是持守，在这个苦里面你持守什么呢？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诉啊，这个诉苦，这个诉啊，诉苦就是抱怨。那么我们如果看第七章十六节约伯哪里呢怎么样说呢？他说我厌弃性命，不愿永活，你任凭我吧，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这个是怨命，
很惨
很惨的。那么如果我们念十四章一到二节呢，就更看到约伯的心声了。他说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小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不能存留。
哎呀，
哎，真的，本来好好安逸的人生遭逢大变，这个当然也刺激约伯想到人生的苦跟短。那么这个是怨命了。那么这个怨还有呢，他怨朋友哦，埋怨朋友不能设身处地的体会他的感受，而且这个三个朋友还在讲风凉话，而且冤枉他乱提建议。约伯就这样说，在十六章二节四节那里，对朋友说，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，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了，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，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。
站着说话不腰疼啊。
对，所以约伯就骂他们是无用的医生，这个是十三章四节了。不但是怨命怨朋友，他还是埋怨神哦。二十三章约伯记八九节，他感觉神呢，哪里的经意是好像隐藏了自己。他这样说，可是我往前走，他就是神了，他不在哪里，我若往后退，我也不能见他，很苦了，看不到神。甚至他说好像神在攻击他，约伯记九章十七十八节，他说神用 暴风折断我，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，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，倒使我满心苦恼。哎，真的要命。
嗯
啊，对神呢他就是就在这样来埋怨、
嗯、
更要命的是他感到神对自己跟世界上人不公道。哦啊，约伯的价值观崩塌了。从前他可能觉得神祝福好人惩罚坏人，现在他发现、嗯、哎，好像不是这样的。
嗯，
那么约伯记十章第三节更说，你啊神啊，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，这是你以为美吗？他在真的是埋怨神，
敢向神说这样的话哈。
对对对，所以怨命怨朋友怨神，这个是第一个怨字我、
嗯、
啊，还有这个变啊，就是他以理生变了啊、
嗯、
啊，约伯尝试列举证据，在辩明自己是清白的，约伯澄清自己没有好像三个朋友所猜疑的暗中剥削穷人，拒绝帮助受苦的人，这个是二十二章表达出来。他更说，哎，自己没有小三，没有苦待家里的仆人，没有拜偶像，没有对不幸的人幸灾乐祸。他启示，如果我常做这些坏事呢，哇，愿各样的祸患临到他。哇，如果我们有内心把约伯记三十一章全章去念呢，你就感受到他那个悲愤。那么另外呢，他又宏观的看到世界上的一个事实，他觉得很多恶人呢欺负别人呢，但是很奇怪哦，他们还是很长寿哦，富有哦，儿孙满堂哦，没有得到报应哦，没有给神惩罚他们哦。约伯就是说朋友的什么因果报应理论的是真不就假的。
其实我们看他好像就是很气愤，对吗？那么其实呢，在当中也看到他有两个优点的，就是两项的坚持，就让木星老师来谈谈他是怎样的坚持好吗？
对，第一个坚持呢，就是坚持说真话。约伯呢坚持说真话，他说，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，我断不以你们为是，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、
嗯、
我们可以看约伯记的二十七章四到五节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拒绝为了重新得到神的眷顾赐福而假认罪。如果这样做呢，他只是与神做一种功利性的交易，他真的如神所表扬的是一个正直的人、
嗯、
第二个坚持呢，就是坚持与神对峙。约伯向神哭诉，向神抱怨，向神呢提出质疑，但他并没有离开神，在痛苦中仍然坚持要与神对峙，要神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经文，约伯记的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那里说，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，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？我们再看约伯记的九章十六节，这里采取的是新译本，即使我呼求他也回答我，我孩子不信他会垂听我的声音。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的二十三章三到四节，那里说，唯愿我能知道在那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，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的心情呢非常的复杂，希望神能够现身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感觉神好像不理他，觉得神可能不会理这么渺小的人的一个请求。但无论如何呢，约伯都大胆地向神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，他渴望在神面前辨明自己的清白，也渴望神为世上的事情给一个解释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总结，就是面对约伯不能理解原因的这样一种患难，约伯呢选择了抱怨诉苦为自己辩白，同时呢他也坚持向神说真话，要求和神对峙。我们看过约伯记都知道，最后神有没有和他对峙呢？有的。我们看约伯记的三十九章一节，那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。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话的一个摘要。
谁在说无知的话，把我对世界的计划讲到不清不楚？现在要拿出勇气回答我问你的话。我创造世界时，你在哪里？你既然认为自己知道那么多，只管说吧。 谁使水像石头一样坚硬，使海面凝结成冰？谁降雨在无人居住的地方，在人烟绝迹的荒野？谁浇灌干旱之地，使土地长出青草？谁为乌鸦的幼鸟准备食物呢？野山羊几时生产，你知道吗？鹰展开翅膀就懂得向南飞行，这是你教导他的吗？约伯啊，你说要与全能者争辩，现在回答我这些问题吧。
我是微不足道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，我不敢再说话了。
你要拿出你的勇气继续回答我。你想证明我的判断不对，要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你既然想主持公义，你能否制服恶人，把他们处理掉呢？不如和我一起看看河马。我造你，也造了他。你看他身上的力气多么大，他的肌肉多么结实。在我创造的百兽中，他最奇特。但只有他的创造者能击败他。你又来看看鳄鱼，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，或用绳子绑住它的舌头吗？你能拿它当小鸟玩吗？你能把它绑住给你的幼女玩吗？我不能不告诉你，它的四肢是如何的强壮力大。
神啊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敢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你要我留心听你的话，答复你提出的问题。我现在想说的是，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我很羞愧。我要收回对你说过的话，我要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
刚才的片段呢，是从故事新天中剪去而来的。我们晓得这个是约伯记38-42章1-6节的摘要。那么我们先来了解这个经文的一点的背景。其实在古代近东文化里呢，约伯记40章谈及的那个河马跟41章的鳄鱼呢，代表什么呢？是代表搞乱宇宙的邪恶力量。这里的鳄鱼呢，有学者认为是指一种形状像蛇的海兽。圣经呢，何修本就已经把原文音译为就是利威亚探了。那么另外呢，42章4节呢，有学者就认为是约伯在重复耶和华在38章3节下半节40章7节所说过的话。那么现代中文译本呢，就把这节的意思呢翻译为你要我留心听你的话，答复你提出的问题。好，那么现在说回耶和华的显现呢，跟约伯对话之后呢，约伯的回应都非常有名啊。约伯想神解释为何让他无缘无故受苦，为何恶人会亨通，好人会受苦。可是神却叫他，你看看大自然啦，看动物啦，
答非所问啊。
是答非所问。而且有趣的是，耶和华这样答非所问呢，巨人看见约伯呢，他好像已经投降了我。他在第6节说，我懊悔啦，要与神和好啦。其实耶和华的一番话很可能使他有以下呢，我们来看看3个顿悟。我们可以用小，大小的小，用关，关心的关，跟定， 肯定来概括。
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，小的意思呢，就是约伯明白自己非常的渺小，他呢就接受生命中的奥秘，神像约伯展示了他创造万物，而且还一直维系大自然的秩序，保育关照万物。神让约伯明白自己没有能力去管理大自然，更没有足够的智慧去明白神如何照管大自然。此外呢，神也让他看到宇宙间最大的恶势力，比如像河马、海兽，也在神的掌管之中。但约伯呢，却没有办法制服恶人。既然自己没有能力明白神对大自然的照管，也没有能力打击罪恶，更不明白神如何控制邪恶力量，那约伯又凭什么来批评神管理世界的法则，质疑神的公义呢？现在约伯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还有这种有限，知道了在神面前可以做的就是谦卑，接受苦难的原因可以是奥秘，他不一定能够明白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观，所谓的观呢，就是约伯能够体会伟大的神是关心自己的，神真的回应约伯要与神对话的请求，他耐心地借用大自然来开导他。约伯惊讶地发现，这位智慧无限、能力无穷的神真的关心渺小的他。他现在是亲身经历神，就像经文给我们描述的，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约伯就此满足了，现在他最看重的是和神的亲密关系，不是清白或者道德高尚或者明白苦难的奥秘。
所以他呢，真的感受到神的关心。还有定是什么呢？他的真诚得到神的肯定，这一点也是呢乐意最感动的。约伯看到，虽然在寻真了和求问的过程当中，他确实曾经对神抱怨出言不顺，刚才我们也读到那些经文了哈，杨牧师也为我们介绍了，甚至有一个危机啊，他太坚持自己的无罪呢，已经走向有一点自以为意和骄傲的边缘了，他好像说，神啊，你一定要出来哈，他呼天抢地的，你要跟我对峙，有点走向骄傲自义。可是尽管是这样，慈爱的神还是接纳了他，对他表示肯定。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，神明明的说，他那三位把信仰公式化、只懂向神求好处的朋友呢，议论自己不如我的仆人约伯。约伯吐槽了那么久，神还是称约伯为什么
仆人？
仆人啊，这反映神却是接纳约伯对自己的真诚啊。不过神也说，虽然三个朋友是有不是，但约伯也是该谅解他们。
所以呢，神就吩咐约伯为他们献祭来代求了。所以神的意思是要约伯不但要与神和好，也要在体会自己的渺小、经历神的关爱和接纳之后呢，能够体谅别人。
苦难是奥秘，主前谦卑是成长秘诀。
正道分解，和你一起与圣经的苦主同行。
苦难可以是奥秘，主前谦卑是秘诀，可是有些时候啊，有些苦难是我们自己也有责任的，我们需要去面对去改善，但是我们就会哲理化，就说啊是奥秘，我就交给神算了，而不去面对自己的问题。那两者怎么去拿捏呢？
这个超过我的智慧。
这什么时候自己是需要去面对去改善，而不是只是说是奥秘就逃避，什么时候是要接受有限？
这个真的不容易分辨。我觉得你要对自己来强学，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呢，你懂得哎，这个是有罪，你就承认。但是有一些想来想去都不晓得为什么如此呢，包括自己遭遇别人的痛苦呢，我就只是选择沉默，而且陪伴对方就算了。
当你真的诚实面对自己，面对神，就可能知道怎么去拿捏。
对，你需要好好的思想一下，如果这个苦难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你就要反思你自己的生命或者生活了，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形了。然后如果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，你就要面对它，接受它，然后放下它。当然在这个三部曲当中呢，你要学会信靠神、依靠神，让这个信靠神和依靠神呢贯穿到这个三部曲当中。
希望我们对有拿捏的智慧哈。另外一个反思题想各位思考，就是看见别人遇到难以明白的苦难，你会怎样去安慰对方呢？欢迎你透过留言板、短信或者电邮给我们回应。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木星，
拜拜，
再会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。 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深